第二十章，父亲的爱。我和艾米丽的关系很不对劲，彼此有距离，大部分时间她都批评我。2002年，我在她的祈祷卡上写道：帮助我接近她。这行字的下方是为她对世界的爱不会取代对父的爱的祈祷。我不清楚艾米丽对地上父亲和天上父亲的观感有多紧密地联系着。我用行动配合祷告，数次邀请艾米丽与我同往圣地雅各讲道，旅途相当愉快，但父女之间还是有距离。2006年，我在她的祈祷卡上加了另一行，希望我们的关系能更紧密。我无力跨越父女之间的鸿沟，所以我祷告。危地马拉，2007年9月，艾美丽和我在危地马拉一所儿童之家前的空地简谈，她将要在那里逗留9个月。太阳正在下山，我仍能看到9尺高围墙上的铁丝网。艾美丽决定暂延上大学，在危地马拉的维亚努野娃协助45个无家儿童。儿童之家位于贫民区，帮派在四周活动。我们鼓励艾美丽做这个决定，不单因为孤儿院需要帮助，也希望她从高中的偶像文化、体育、男生打扮和朋友中得解放。最重要是我们渴望她的信心能够增长，我们希望她能够住在基督里。艾美丽愿意去危地马拉，是上帝再一次应允我们祈求她不贪爱世界的祷告。然而这祷告大体上还是有待成就。我们一起散步的时候，艾美丽突然为我不让她在美国拥有手提电话发出尖锐的批评。她在危地马拉才刚获得一部手提电话，这大概刺激起在美没有手机的事件。事实上，我们在美国也准许他拥有手提电话，只是他未能兼顾开车的开支。我明白他害怕只身异乡，远离家人、朋友和一切熟悉事物，所以我没有说话，至少我没有对艾美丽说话。我知道连接他内心的恐惧，他和我之间的距离，他希望拥有手提电话的欲望，这三者的共同主线是信心。当时他悄悄走在我的前头，于是我走得更慢一点。祷告说：上帝啊，你今年必须赐艾美丽信心，你别无选择。我确认我无力让艾美丽信心成长，上帝必须做工，没有选择，因他为他的约所约束。这是一个求必得着的全能祷告吗？不是，这其实是个无能为力的祷告。我祷告，因为我软弱，我不是尝试操控上帝，我当然也操控不了艾美丽。我只是向上帝祈求他的心意成就。我不能想象上帝不应允这样的祷告。接下来的9个月是艾美丽人生中最艰辛的几个月。他一下子要面对45个南美洲孤儿，而他仅仅在学校学过零碎的西班牙语。上帝利用这段孤立的时间和结交情绪化儿童的挑战，一次又一次破碎他，引他投靠自己。他回来已是脱胎换骨。一年后，艾美丽进了大学。有次他请我为他校对一篇功课，内容是上帝在那一年用以对付他的一件事。
高中时，逢星期四早上是爵士乐团练习。有一次我快要迟到，我要在7:15前出门，但时间显示7:21。父亲在车里等我，所以我拿了睫毛膏，把背包翻过背就飞跑出门口。我坐在车的前座，沿途一直埋怨，说自己多么不喜欢参加爵士乐团，尽管那其实是我自己的主意。我要涂睫毛膏，就把有面小镜子的遮阳板翻下来，但遮阳板不断弹回原位。大概3次之后，我猛力把遮阳板一拉，它就脱掉， 父亲开始跟我谈到态度的问题。车子来到校门，我愤然离开，把门关上，一句再见或谢谢都没有说。我可以为我的行为辩护，但真正的问题是我的心。我为自闭的妹妹金比我得到更多注意感到不满。在学校我没有安全感，我没有入时的衣着，没有入时的发型，我厌倦被排挤的日子，也许是我缺乏安全感的关系。我对父亲不敬，终日侮辱他，但真正的原因是我里面没有耶稣的爱。高中毕业前，我决定暂缓上大学一年，跑去危地拉玛一家孤儿院工作。那一年，上帝让我看到我生命中筑起了围墙，不要上帝参与的地方。有一天，我在孤儿院的饭凳坐着，和一个来孤儿院数星期的义工聊天。我决定让他看看我家人的相片。父亲在他的机构网站有个博客，我知道那里有些相片。我浏览他过去的文章，看到我中午舞会的相片。当我谈到他在相片下的评语，我被他的爱大大鼓励，我满颊眼泪。那一个义工大概以为我是疯了。我想起我为他咀嚼大声而骂他的每个片段，跟他说他不爱我及我愤然走出房子的书面，不单在那一年，而是几乎我整个青少年时期。我一面谈文字看相片，一面觉得自己不配他的爱，不配他给我的这许多关心、忍耐和温柔。我坐在桌子旁盯着电脑显示屏，心中想起上帝。父亲对我的爱是上帝爱我的一面镜子，我脑海是一幕幕不理会上帝的图书，不论是在人际关系、体育运动、音乐、人生的各方面。顺境时我不理会上帝，艰难时我责怪上帝。然而我的所作所为不能把基督的爱隔绝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。我这个完全不配的人得到了最宝贵的礼物，永生，因为上帝的爱和恩典临到了我。我拥有父亲的爱，地上的父亲透过他简单的网页向我展示，不是我的行为让他爱我，而是因为我是他的女儿，我的不敬没有把他的爱扑灭。对我来说，这是天父对我的大爱的一个缩影。我永远都不能完全明白他何以这么爱我，尤其是我的心常常那么丑陋和不可爱。我想这就是恩典奇异之处吧。
我的两个代祷事项，他与地上父亲的关系和与天上父亲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。一个突破带来了另一个突破，当我看着上帝的故事开展，就会寻找他微细的笔功和诗词。我也为上帝在五年后才回应祷告的智慧而惊叹。随着他接触和照顾孤儿，他的心开始软化，人生目标也改变。他转换了大学和事业的选择，他一生的方向扭转了。只等到时机成熟，上帝才把蒙着艾美丽眼睛的布掀开。我为艾美丽祷告，要她不贪爱世界的时候，她就像孤身站在一块被现代美国青少年生活的符号，男朋友、朋友、外表、体育和衣着控制的天上。耶稣已成了见识的童年回忆，我为他的祷告仿佛软弱无力。现在那在他心里温柔叫唤的话，把那些一度强硬的图像抹掉了。众人爱戴的欲望给爱取代了，也给更不能给他什么的人在一起替代了。祈祷最终得胜，就像使徒保罗一样，我可以见证说，上帝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使那些刚强的羞愧；他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，以及算不得什么的，为了要废弃那些自以为是的。上帝的破碎形象。如果地上的父亲让你失望又如何呢？ 有些人一听到父亲就怕得发抖。如果父亲与你疏远，不常在身边或苛刻待你，你如何能把上帝看为父亲呢？我们有个好消息，我们在天上的父胜过地上父亲的失败。听听著名布道家和讲教家法加利亚斯的故事。我17岁认识基督，当时我卧在床上自杀，凄凉而绝望，父亲才说我一生都会是彻底的失败者，说我天生是失败者。有人放了一本圣经在我床边，我非常感谢天父，生父去世前他颇早去世，给我写了一封信说，你可会原谅我说过的话。然而在我灵魂的黑暗处，我发现天父比我素来所认知的更亲近。因为我们活在堕落的世界，上帝利用好像父亲这些破碎的形象。事实上，圣经里所有上帝的象征都是有缺陷的。以王或为主为例，你认识多少个好政客？早期教会经历的凯撒不是很美，但他们还是把凯撒的称号主应用到耶稣身上，称呼他为主耶稣。我们既知道王或父亲有缺陷，就知道好父亲应该怎样。因为我们是按三位一体上帝的形象被造，我们与生俱来就知道父亲该如何爱。如果我们不知道何为好父亲，就不会批评自己的父亲了。现代心理学无意中把我们困锁在过去当中，那只是另一种宿命论，把我们看见上帝在人生编织故事的能力抹杀。艾美丽仍然能列出我作为父亲的一系列缺失。首当其行的是咀嚼得太吵，他长期要求我不在他面前吃胡萝卜或薯片。上帝利用世上软弱的事物，包括父亲，去谱写他的故事。